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共读，一起来聊一聊提姆泰·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严格来说呢，今天我们算是正式的开读了。
搞了那么久，今天才正式进入主题。
很久吗？才两次而已。
感觉讲了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啊，预先是有一些思考和准备是挺好的事情。
是，
嗯，包括我们在读圣经也是这样子的，你拿起来读跟你去查考一些资料去研经肯定是有区别的。
嗯，不过我觉得每一种处境都会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思考吧。就有一些人他就是被圣经某一部分吸引了，然后他就读完了整本圣经。
是，
那有的人可能就是先去了解一下圣经这个背景，然后再把它读完。
嗯，
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你有兴趣就行。
对，这个我是认同的。你看主耶稣也说了嘛，他说你们叩门的就开门嘛。
嗯，
其实你想一想，那个叩门呢就是一个寻求的动作。
嗯，
不过呢，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第一部分，提姆泰·凯勒牧师说到上帝对工作的计划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标题，或者说我看到他这个表述，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嗯，
我记得以前呢，就是我们都会探讨一些基督徒生活准则，或者说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注意的东西的时候呢，
嗯，
通常我们就会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上帝会怎么看。
哎，对，有一部电影就是
耶稣怎么，
耶稣会怎么
做啊？对，
就是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你可以想想他会怎么看待主耶稣，或者说上帝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或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思考逻辑会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判断，因为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呢，其实是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的。
嗯，
又或者说圣经当中没有一个有关真理方面非常明确的教导。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来说，就是上帝对工作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如此。而且特别好的，他讲到了工作的时候，讲到创世纪的时候，他说上帝设立了工作。哎，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会不会对我们过去对于工作的理解和认识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看法呢？
我昨天也跟我的先生有探讨这个问题，他说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是惩罚呀。因为你不工作你没得吃啊。
嗯，
他说以前你不工作是有的吃的，就在伊甸园的时候，
嗯哼，
就树会长出果子来嘛。
谁说那个时候亚当没工作的？
不是说他没工作，就是你不工作你可以有的吃。
不工作，
虽然他有工作
可能也没有。不工作可不照管那个果子可能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亚当还是修理看守。
对，
嗯，
他有工作，
对，
但是土地没有被咒诅。
对，尤其是讲到汗流满面，
嗯，
对，这就会让人觉得有些负面。赵云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们说的很对。
楼上加一。
对，加一。我看到这个其实也会觉得这就是罪带来的一个咒诅吧。只是以前的工作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累，
嗯，
那现在真的就是很内卷，而且卷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我看更多年轻人就是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对，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嗯，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理一理工作的这个定义吧。
对，
嗯，就不是说我们去上班才叫做工作。
嗯，
那农民没有上班他也在工作，
务农也是工作。
对，在家做饭的人也是工作。
是的，
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双休，虽然五天在工作岗位上工作，可能星期六星期天在家工作。
对对对，
比上班还忙。
嗯
对， 我们说到职场上的工作呢，会给大家有一种吧，起码有一种规律或者秩序的感觉。
是
啊，基本上你定好你每一天或者说每个阶段你的工作计划，你就按部就班的进行。那当然不能说是完全不会出意外，但是这种意外的情况可能会少一些。
嗯，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更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
嗯
啊，所以就导致大家就疲于奔命啊。
嗯，
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也有还有很多人在节假日的时候会出行去旅游，
嗯，
但是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在家里边就躺着，
嗯，
因为觉得这才好像是休息。
嗯
啊，但其实呢，今天这个内容当中，我们也会谈到休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嗯，
至少我所理解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会把它颠倒过来看。
嗯，
做工，当然这只能从中文语境的角度来说哈。我会觉得做工或者说做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工作。
嗯，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比如说小孩子读书。啊，我觉得也算是工作。
嗯，这是他的工作。
啊，对对对对，只不过是说，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说，脱离了大家普遍对于工作的认知。
嗯哼，
好像你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岗位，固定的工作的内容和任务，
而且那个是可以带来经济收入的。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有回报的。
嗯，
因为通常如果你没有收入的就叫义工了。
嗯，
对，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描述或者说他这个引入呢，帮我们去破除一些对工作的理解。
嗯
嗯，那我不知道就是今天这个内容里边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过去我们对工作理解，现在你会觉得啊，工作原来不是咒诅吗？
嗯，
会吗？
我觉得可能啊，分两个角度。
嗯，
工作不是咒诅，或者说我们获取食物，
嗯，
我们生存，
嗯，
已经带了一定的咒诅，就是
嗯，
我们想要生存下来，
我们有生存的压力
啊。对对对。
嗯， 嗯， 嗯，
是的。
嗯，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把赚取生活的来源这个行为叫做工作。
嗯嗯嗯嗯，
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糊口的这个
对，
这个，对对，
把糊口这个行为称之为工作。
嗯，
但是最初上帝设立的工作，
嗯，
可能指的不是这个。
本质上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像冰月刚刚提到，你先生说，哎呀，原来在伊甸园里边不用工作也有的吃的，对不对？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嗯，
今天我们工作了，或者说不工作，我们所吃到的，我们所享用到的这些，难道真的是靠我们的工作换来的吗？
当然你如果要说深层一点，那当然不是啦，因为上帝如果不给我们太阳食物就长不出来，结不出果子。
对 对， 对。
但是你如果你不参与，
嗯，
那也他也出不来，
你不配合也不行。
对，你不配合他也不行。嗯，
所以对，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
我想探讨的是说，上帝他当初设立的这工作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食物，
嗯，
或是让我们去赚取生存。
嗯，嗯，对，这个就是提到他在开篇的时候不是说到起初上帝设立了工作嘛。
嗯，
他在接下来就分析了说，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很多的宗教或者神话传说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
嗯，
其他的传说，其他的神话，其他的宗教都是在冲突碰撞当中产生的
啊。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呢，他从一开始就是有秩序的。
嗯，
就当然我们说这个世界被造以前以及人类被造以前，上帝已经存在。
嗯，
因为他永远都存在。
嗯，
那个时候上帝在干嘛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以及人的诞生，一开始神就给了我们有一个工作的典范。
嗯
嗯，
就由此看到我们的上帝就是做工的神。
嗯，
就像耶稣基督曾经说了，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
是，
所以本质上来说，我想上帝设立工作，透过提姆泰凯勒牧师的提醒，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受造物，就是我们被造的人来说，
嗯，
我们也能够效法他。
嗯
啊，所以工作成了上帝来训练我们，或者说上帝来怎么说呢，可能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上帝爱我们的一个方式。因为在工作当中，其实我们能够就是后面会提到能够找到你的价值和意义。
嗯
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所谓的叫副作用，就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的目的。
嗯，
但确实当我们有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呢，
嗯，
我们可以在当中获取价值的。
嗯，
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说上帝起初设立的工作是什么，当然我们完全放开来说，什么都有可能会是工作，
嗯，
或者说只要你做工就是，对吧？但是呢，起码就是帮我们区分开，就像冰燕刚刚说的，区分开我们过去对工作的理解，
嗯，
啊，起码不是单纯的只是赚钱的那一个事情而已，
是，
对。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他就进到了一个上帝工作的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秩序的问题。
嗯，
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到，上帝说他看他所造的都甚好。
嗯，
啊，因为重复的提，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这种好呢，就给人一种啊和谐美好的感觉。
嗯，
那当然，你想。上帝如此的欣赏自己的工作，那你看看我们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欣赏自己的工作呢？我看着甚好。
有的时候还是挺有感觉的，就是比如说做节目这回事吧，
那是吗？
有时候做出来就听还是觉得挺享受的。
嗯，
虽然有的时候还是觉得它不够完美，
嗯，
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做出来的一个作品了，
嗯，
还是挺喜悦的。赵云，你有什么感觉？
嗯，你刚刚说到工作，那其实在工作上面，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应该说成就感吧。
嗯，
就刚才李诺也提到的这种价值感，虽然这种工作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靠着他把这个事情，原本我们不熟悉的事情，
嗯，
或者是陌生的事情，把它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神透过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的东西是那么的甚好。对，
嗯，
那在工作上，是这样，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上面有的是收纳，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恩赐，
嗯，
或者是在烹饪，
嗯，
上面有一些恩赐，那当我们把这些家务做得很好的时候，
嗯，
实际上也是看到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嗯，
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各有各的恩赐，有的人他是收纳很好，有的人他可能是在家里面起到一个创新，
嗯，
这样的
破坏那
对对，那创新，那还有的呢是在烹饪上面，
嗯，
对，给家里面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满足啊，嗯，幸福感，对，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还是聚焦在当今的社会整个的风气，大家对于工作的认知，
对，
嗯，包括基督徒群体来说，尤其我会常常听到啊，年轻人都开始说我要尽快的财富自由，
嗯
啊，这样子我要早一点退休。
嗯，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心里会存一个疑问，说你根本不能想象真的退休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我能够理解他们所表达的是，等我真正财富自由了，我可以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对，嗯，其实你还是工作。
对，
只不过说大家想的是我不再身不由己了。
是的，就是我刚刚也在思考，就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优先考虑我们的生存问题，
嗯，
不过确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我们如果放松一点，会不会可以这样思考，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选择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所在的这些事情，我们不要用工作了，这些事情，
啊，嗯，
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其实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生存上的满足的呢？可能看起来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工资不是很高，
对，
但是它却是我擅长的，也是我的恩赐。那当我去做的顺利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并没有得到我渴望的那个钱或者说财富，
那个价值的回报，
对，嗯，但是我心里很快乐啊，我的价值感得到了满足啊，
嗯，
对，
其实说到底都是一样的，人们渴望快点财富自由退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就是为了快乐吗？不就是为了心里的满足吗？
对，
那为何不从一开始就选择他呢？
所以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呀，就让我想到了之前啊网络上流传很久的一个故事，
嗯，
就有一个人呢在
钓鱼
钓鱼，然后呢 晒着太阳钓着鱼特别的惬意，然后呢就来了一个成功人士，就过来指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在这儿钓鱼呢？大好的年华都被你浪费掉了。
他说你钓多一点鱼去卖掉，然后再买一艘船出海去打更多的鱼，然后再卖掉，买一艘更大的船出去打更多的鱼，再卖掉，
成立公司就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你就可以退休就可以坐在这里悠闲的钓小鱼。他说我现在不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被一些谎言去蒙蔽吧，就像我们认为工作就是咒诅一样，我也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谎言，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第一个内心抗拒工作，就是你其实我知道，我相信大家所抗拒的都是那些第一你并不擅长做，你也不情愿去做的那些事情，
是，
但是出于类似于刚刚冰燕表达的我们生存的压力，我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整个工作的概念不只是局限在这一个方面而已，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可以去工作或者说去响应上帝的创造，但是如果呢我们专注在这个点上就会厌恶它，以至于我们连上帝原本要赐给我们的都厌恶了，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过程当中享受到快乐，你又出于工作的压力无奈的必须我要压抑自己，哦，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做，不做我就饿死了或者如何，结果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更多的真的就是让人觉得很心痛的事情，很多年轻人就猝死，尤其是互联网发展的这几年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儿。曾经网上有一个算是调侃，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很现实的一个说法，你如果去深圳去坐地铁，你可能会发现很多脱发的男性，因为它是一个真的可以说就是以加班为著称的一个城市了，那当然不只是深圳的，很多这个压力大的城市都是如此，但是我想就正如我们说到这个小故事一样，如果你想要过的人生就是很惬意很舒适的去感受生活，然后体会人生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为什么不现在就放慢你的脚步呢？
对，这是一个方面，
对，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渴望最终追求这样的生活的。那其实我看到过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男子吧，他非常喜欢语文古文，但是他偏科偏的特别厉害，所以他高考失利了，后来他就是也不能升学，只能够去做一些不需要多少文化程度的工作，比如说收废品啊，甚至是其他的，我不太记得，但是也就是因为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面这个文化程度不高，他赚钱或者说这个生存的境况会比较困难吧，
明白，
但是呢他却没有放弃他的兴趣，就是古文，他继续的去研究，去图书馆看书什么的，然后他还很积极的去请教一些学者，然后后来那个学者被他的这个精神打动，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修为啊，他的这个研究，就是对对对，就他不断的学习嘛，他也在成长，
是，
对，他的能力在增加，就是连这个专家也很佩服他，然后后来这个专家知道他的生活困境之后，他就在想，这个男子如果只是因为他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办法继续的去做他喜欢的事情，很可惜，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啊，然后他就给他想办法，后来就是特别申请，就招他进了这个大学的研究生，就特别去教育部申请的，然后来他真的就很努力的研究，也补了其他的文化课，后来他博士毕业之后呢，他就成了大学的老师，然后很多人就说他很幸运，因为很多很努力的人可能并不能够像他这样
遇到一个
遇到伯乐，
对
啊，那当然也有人评论说你要先自己成为千里马，才有可能被伯乐看见，
明白，
那放到我们今天这个讲工作这回事来讲，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你如果顺应自己的这个恩赐，我们相信神的，我相信神他会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生存的问题，
对，
这个不管是机遇也好，你说上帝的安排和带领也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不会没有用的，
对对对，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记不太清楚了，清华还是北大，有一位保安，
是
他在上班，应该是非工作期间，会到教室里去听课，后来他就考上了本校，然后呢，
太厉害了。
对，从那个事情呢，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啊，我们都去当保安吧，我觉得这个逻辑本身出了问题，对他来说，做保安只不过是一份工作，或者简单的说，维持我的生活
是，
但是。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去成长，我为什么把它放在那儿不要呢？当然，虽然可能他现在的保安不能再随便进教室上课了，但是比如说你身边的资源，无论是图书馆也好，或者现在你看网络上有很丰富的资源，如果你用心的去找，一定能找得到。但是假如说我们的眼睛只是看到说我做了这件事儿会立刻给我带来什么效益，那这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发现你的工作或者说你所做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成长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到说上帝他工作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提姆泰凯勒牧师也提到了说他的工作不仅是创造，他同样也眷顾那些所造之物，也就是很多护教家神学家所说的护理，上帝的护理。他说上帝创造了人类，也以供应者的身份为人类工作，他也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为他建造了一个花园，并亲自的浇灌，又为他预备了妻子。然后接下来呢就说了上帝是以供应者的身份继续不断的浇灌滋养这片土地，眷顾这个世界。但其实他对亚当也有工作的心意，就是并不是让你来，某种程度上哈，如果大家以为享福就是什么不干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说上帝创造人不是让他来享福来的。
但是其实我们都看到很多例子了，很多有钱人他并不享福。
或者我们以为所谓的叫衣食无忧，或者是完全不去工作的人，对吧，他并不一定真正能够得到满足。那所以呢书里边就提到在供应者上帝为我们工作的同时，我们也为他工作，因为上帝透过我们来工作，所以其实刚刚像我们所探讨到的说我们能不能在工作当中发现意义的时候呢，更加要考量的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冰燕所提到的说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而这个恩赐我觉得尤其在教会的语境里边，当我们提及的时候一定不是很狭隘的去评判它，有时候我担心大家很狭隘的评判它就局限在你有没有讲方言的恩赐啊、你有没有讲道的恩
赐、
你有没有带领敬拜的，你有没有探访的等等恩赐，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恩赐但是太窄了。
对，还有很多的恩赐，我记得在某一次学习中讲到恩赐就是你自己很擅长又对别人有好处的，不只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这个叫恩赐。
那有没有一种恩赐就是闭口不言？
能这样说吗？
我觉得有可能的，就像你说的，是你自己
有好处，
对别人有好处，就是你可能在一个环境里边真的要学会闭嘴的。
可能你不要用闭嘴这个词，你要用倾听。
你看，这就有措辞的恩赐。
刚好想到。
对，其实我总是在想，当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放宽我们的理解。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要想，你的时间是不是一种恩赐？你的精力是不是一种恩赐？你的体能是不是一种恩赐？
神赐给你的当然是恩赐。
对呀、但是
但跟刚才那个恩赐有点不一样。
没错没错，但如果说你没有重视它，或者你没有把它放在恩赐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你会误以为啊、我自己保养的好所以我有，我自己工作时间安排的好所以我有，但其实真的不是的。就是有时候但凡我们听一听别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过得并不如意的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习以为常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
是，
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呢，就是提姆泰凯勒牧师他就带入到来回应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质问或者疑问，叫工作究竟是不是咒诅。他说工作本是好的。
对，工作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要区分工作跟我们为了赚取生存的这个 行为需要区分一下。
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在中文语境里我们或许可以考虑用人生使命来形容真正的工作。
嗯，这个形容好。
对。
嗯，不过我又想起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工作也是神祝福我们的一种方式。
嗯嗯嗯，
就是比如说神可以赐给我们这某一种工作的能力，
嗯哼，
那它同样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存的供应。
对，
嗯，
对，
我们都知道上帝做的事情不会很单一的。
嗯，
圣经也有一句话叫万事互相效力嘛。
没错没错，就是即便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工作因着人亚当夏娃犯罪，或者说我们人都犯罪堕落的缘故，
嗯，
好像受到了负面的影响，所谓的咒诅吧。
嗯，
但是在上帝的全权和全能之下，即便是哀哭也会变为跳舞。
嗯，
就是在这种受咒诅的环境下，也就是说你认为一切不好的处境下，
嗯，
仍然会有那些的亮光，或者说那些对于我们生命有益的地方。
嗯，
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在你心目当中坚信是上帝掌管一切。
嗯，
并且你所处的环境，你所面对的，你认为的挑战、压力和难处是有上帝的心意的。
是，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是不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
嗯，
如果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神，那凡事我们会以他的旨意为先。
嗯嗯嗯，所以我不知道赵宇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书里边说我们通常认为工作是无奈之举，甚至是一种惩罚，我们不应将工作看作始祖堕落后作为惩罚咒诅一部分而进入人类历史，而应视其为上帝给伊甸园的祝福的一部分。
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其实这一部分我还挺认可的。
嗯，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为什么我们工作的时候会有这个休息的时间，
嗯哼，
或者在一年当中会有这个，在一些单位会有一些年假，
嗯，
会让人去休息，实际上就是要调整嘛，调整一个状态。
嗯，
那可能现在的工作可能跟上帝刚创造工作是有区别的。
嗯，
因为上帝刚创造工作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个书里面说上帝不仅是工作，而且享受这个工作。
嗯，
那现在有多少年轻人是享受当下的工作呢？
嗯，
他也许听到我们的节目时候就会说啊，那我现在的工作又不能换，
嗯，
那我现在就只能做这份工作。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嗯，
这个非常重要。
嗯，
那只有你的心态调整之后，依靠神去享受这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工作变成一个创造。
嗯
嗯，
对。所以在之前李诺有提到说，哎，有一些年轻人说想要退休，退休之后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对，以自己喜欢的，以兴趣变成一种工作。
嗯，
但是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将我的兴趣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没有神的日子一样是痛苦的。
嗯，
你会更加讨厌这份工作，比其他的可能会更多。
嗯，
就是反感，或者是想要远离这个你曾经喜欢的，
嗯，
一个兴趣也好，一个爱好也罢。
嗯，
对，当它变成你一个谋生的工作的时候，
嗯，
你会无比的痛苦。
嗯哼，
嗯，
其实当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工作的定义的时候，为什么一开始说到上帝对于工作的看法，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从圣经里来或者从上帝而来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
嗯，
但是呢，我们其实之前聊其他话题也说过，并不是好像某种程度上你一定完全的按照圣经所说的，
嗯，
你就马上能够过得很舒服。
嗯，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呢，我们难免会看到一些哎脱离了圣经教导，或者说跟圣经教导感觉哈，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跟圣经教导不符合，而是跟我们理解不符合的一些现象。
嗯，
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你刚刚说的把兴趣当成工作，
对，
人家真的做得很爽。
嗯哼，
嗯，
我们不排除有这种事情。
对，
对不对？这就让我想到什么呢？我们去学游泳。
嗯，
我到现在都还不会游泳，那我可以请一个专业的游泳教练教我标准的动作，你怎么出手，怎么换气等等之类的，我相信一定可以学好游泳。
嗯，
但是如果按照我爸的逻辑来说，就是小的时候把我扔到水里我自己就会了，那这个状态下你所有的姿态等等各个方面全都不标准，
嗯，
但是你确实会了。对，就有时候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呈现出一些让我们觉得哎，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子，然后为什么那个事儿又是这样子的，
嗯，
就会有不同的这些东西。就好像前几年的时候流行一个风潮，就是大家从大城市离开大城市，
嗯，
离开北上广，然后去到哪里呢，去到云南，就是说那个大理啊丽江啊这种古城，哎呀觉得特别惬意啊，田园牧歌。
嗯，
刚刚冰叶说到那个研究古文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云南的时候旅游遇到一个，其实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嗯，
毕业没多久的，
嗯，
然后呢他就开了一间店铺在古城里边，
嗯，
我们就看哎这个很有意思，是当地的造纸术，
嗯，
当地的那个本土的造纸的方法造出来的纸，
嗯，
然后我们就说哎如果买一些纪念品可以考虑这里哈，然后我们就进去去看，看了一会儿呢我们就跟他了解这些东西，他就跟我们侃侃而谈，开始跟我们介绍，
嗯，
后来发现他大学读的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
哦，
我们当时我们就觉得震惊，我们说现在读小语种都已经小到这个程度了，以前我们说读这个小语种都是国外的
啊，
什么拉丁文的什么外语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是少数民族的语言了。
嗯，
但是我好佩服他，
嗯，
就年纪轻轻的，虽然真的可以说很有的时候尤其是旺季的时候会有很多游客经过，
嗯，
但是又有多少人关心他的专业和热爱呢？
嗯嗯，
可能他长久在那里就是很寂寞的。
嗯，
很多人会认为他就是一个店家，是一个商人。
啊，嗯，
我看中这个了，我付钱买了就行了。
嗯，
不一定会跟他聊你为什么做这个，因为在大家心目当中都觉得说，哎呀，找份工作而已嘛，那么计较干什么呢？
嗯，
但他真的是因为热爱这件事儿。
嗯，
真的，当你发现那个热爱的部分的时候，
嗯，
可能你已经不把它当工作了。
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对于工作那个负面的态度的问题，
对，
嗯，
如果你不把它当成工作，你就很热情地投入在里边。
对，而且当你热爱的时候，你投入的时候，很多的困难都很容易解决了。
是，
或者说你会想各种的办法。
对呀，
啊，对，
就换做我们其他人，
嗯，
觉得好难呢，啊，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可能就不想去做了。
没错，
就觉得那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嗯，
但是换在这个热爱的人。在他那里这个问题可能不算是小问题，
嗯，
但是他一定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解决问题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嗯，
对，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说了，他说按照圣经我们工作不仅是为了糊口，我们需要工作才能活得充实。
嗯，
对。
然后接下来呢提到一个点叫工作的自由，这个我觉得是更加冲击我们当代的人的观念。
嗯，
就是原来工作被写进我们的 DNA， 就是你不工作反而不自由。
对呀，啊，你不干活你不做事你就觉得不自在，你躺平两天试试，啥也不干。
哎，真的网上经常会有这种所谓的说给你100万把你关到一个房间里，有这个有那个看谁能受得了等等之类的。
嗯，
当然我觉得我们作为看客来说大家随便发言吧，对不对，说你给我100000都行，对吧。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身处其中呢，
嗯，
那举个最近的例子，
嗯，
啊，几年前疫情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还有工作哦，
嗯，
只不过是在家办公都已经受不了了。
嗯，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因为教会没有办法聚会嘛。
嗯，
因为过去很长时间我跟太太都是在教会有敬拜的服饰啊，有各样的服饰，你想一想，就是不要说日常工作我们要处理了，
嗯，
就连周末我们都得想个办法说我们要处理我们终止服饰这个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说干脆我们这样吧，我们自己录敬拜，
嗯，
我们自己敬拜然后把它录下来然后做成视频分享出去，
嗯，
就是当时还有点那种说哎要找点事情做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可想而知，真的就像他所说的，工作已经写进我们的 DNA。
嗯
嗯
嗯，或者说我们所理解的说，我们要透过去完成做成一些事情来体现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生来不是为了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比如说提姆泰凯勒牧师说到，现代人乐于认为自由即就是毫无拘束。
嗯，常常是误以为是这样的
啊。对，
我们误以为自由就是毫无拘束，就是不要管我，
所以
不要有什么规规条条。
所以工作为什么是咒诅呢？就是因为工作是捆绑的，
有很多规规矩矩。
没错没错，而且我要不守规矩还拿不着钱。
嗯，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这个好痛苦。但是他举例子说，像是一条鱼，它在水里边获得氧气。
嗯，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到空气里呢，从水里拿出来之后，它不仅不能更好的获得氧气，
它会死掉。
对，
所以会飞的鱼是不存在的。
会短暂的飞
那会要它的命，
或者叫就完全离开水的鱼。
嗯
啊，所以所谓的自由的脱离其实也是不存在的。
嗯
嗯，我们需要在一些秩序，就连人也是如此的。
嗯，
当我们讨论人不自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人可以自由的不呼吸吗？
嗯哼，
人可以自由的不喝水不吃饭吗？
可以一会儿
啊，可以一会儿，那还是不自由，短暂的自由是不是？那其实就证明说，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依存，
嗯
啊，依存什么呢？除了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有内心的，
嗯，
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只要不干活或者你没有事情做的话，你内心会很痛苦或者很彷徨、很无助，
嗯、
所以。提姆泰凯勒牧师说，遵循自然定律啊，比如说飞机或者鸟儿就能够展翅翱翔，人生许多的时候都与此同理。接下来他说，与其说自由是完全没有约束限制，不如说是找到有益的约束，那些符合我们本性和世界之现实的约束。
嗯，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很多人都懂了，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犯罪不要违法嘛。
嗯嗯，
如果我们违法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就不自由了嘛。我们在这个规矩之下，在这个法律之下，我们是自由的。
对，
我们如果脱离了这个法律，我们就会变得不自由，会被关到监狱里面去。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探讨的很多都是一些关于工作的理解和定义。当然我相信接下来可能有更多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去分享的。不过最后我还是想提到一点，就是在书里边讲到工作的有限这一件事情。
嗯，
说到工作的有限的时候，反而它引向的是安息，上帝的安息，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休息。而这个休息呢，它被视为是工作的一个部分哦。
嗯，
它不是一种脱离工作或者反工作的一个行为。
嗯，
恰恰是在工作整个过程当中，就正如上帝用六日创造世界，创造一切，然后第七日休息，但是呢，你不能把它拆开来说，
嗯，
而是要用说，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了所有，
嗯，
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并不是说休息是为了要弥补在工作当中我的缺失，我的消耗。正如赵云前面也提到的说，上帝本身是享受在这个创造的工作里边的，而这个休息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嗯，
那今天我们，我想想会不会觉得放假或者休息是一种解脱？
我觉得提摩太·凯勒他说的这句话是诠释了这个休息跟工作的关系。
关系，对。
他说，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嗯，
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
嗯，
对。
所以我们需要休息。
嗯，
也就是说，工作是很重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部分的一块。
对对对。
但是休息也很重要，因为这里面还包括了很重要的东西。就他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嗯。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生命最重要的基石。
嗯，
就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体会，可以去敬拜。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到，这个跟上帝的关系是基石，而这个基石是能够使我们不会 把其他的东西当作是沉迷甚至是扭曲的、
嗯、
比如说工作啊、友谊啊、家庭啊，甚至是休闲，比如说我们看看电影打打游戏，就这些东西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对, 对, 对，
不会成为让我们扭曲，比如说工作可能成为我们的压力，会使我们压抑等等，
就是比较极端的那种。
对、
嗯、
就不会使我们极端、
嗯、
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了，
嗯，
其他的一切才有可能是对的。
嗯，过去我记得赵云不断地说你就是一个特别卷的人，所以你会休息吗？
会休息
啊、
嗯，因为没信仰之前的话，那个休息可以说是放纵吧。
嗯哼，
时间上因为完全属于自己，
嗯，
比如说更加容易熬夜来放纵、
啊、
想要去做一些
嗯
自己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嗯嗯嗯，补偿心理有点、
哦、对对，是补偿心理来满足自己、
嗯、
因为平时在工作当中逼到自己太缺乏了。
嗯嗯嗯嗯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通过放纵来满足自己那一部分的缺乏。
嗯，
但现在的话我在反观这个休息，我会觉得这个休息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嗯哼，
对，因为有六天的工作一天的休息的话、
嗯、
是为了预备再一次启程。
嗯，
我会这样去看。嗯，就好像冰燕说到的，那我要第七日的时候休息是调整我的心态。
嗯，
目光要重新对焦。
嗯，
要对焦在神那里。
嗯，
来反观我的工作有没有变成我的偶像。
嗯，
那我的其他的任何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替代神。
嗯，
对，然后重新调整方向之后再一次新的出发。
嗯，
对，我觉得休息是非常重要的。
嗯
嗯，而不是放纵了和弥补。对、
嗯、
对，刚刚其实我都在想一个状态呀、啊，就是我们怎么理解休息呢。
嗯，
我们知道通常做菜的时候你要准备很多的食材，然后呢去搭配，无论是色泽上、营养上、口感上都要去搭配。但是通常在加调料尤其像盐的时候呢、
嗯、
在出锅的时候就要撒上。
嗯，
那个盐其实用了一点点的
啊，
但是你用的好的时候你会让整道菜吃起来非常的棒。
嗯
嗯，很可口、嗯、
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有工作，
嗯
啊，我们很忙碌很投入很热情等等之类的，那休息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可以帮我们提升
嗯
我们工作的这个价值。
嗯哼，
而不简单的是放下手中的工作。
嗯
啊，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尤其是在休假的时候，我整个在想一些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侍奉里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确实会那个状态会更好。
嗯
啊，因为确实当下没有那个现实工作任务的压力，你可能整个心态上边会更加的放松一些。
嗯，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工作，如果你的公司有给你年假或者说什么样的假期，尽可能的让休息变成休息，而不是用休息去填补，或者说用工作去填补自己休息的时间，好证明自己足够的努力。
嗯，
其实没有必要、
嗯、
因为工作没有做完的一天。
是的。
那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我们这一次能够或者说大概要讨论的内容也就到这里吧。
嗯，
我就想最后也分享一点点，提摩太凯勒牧师说，想要活出有意义的人生，竭力工作不可或缺，工作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赋予人生目的的一大支柱，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的看待工作，不可使其凌驾于上帝之上。
嗯，
好，我们就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共勉，最后请冰燕带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赐给我们工作，也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工作的神，也谢谢你透过提摩太凯勒牧师的这本书，让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层面去认识工作这件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更多关于工作的认识，也让我们借着工作更多的认识你。 求主也帮助我们可以学习从圣经当中更多的去认识你赋予我们工作的意义，还有给我们许多工作的指引。主啊，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学习，一同来共读《工作的意义》这本书，也求主你亲自在我们各自的心里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认识更享受你所赐的工作和休息。是的，就如提摩太·凯勒牧师所提到的，我们要享受我们的工作，但是也要认识到工作并不是全部，最重要的还是神你自己。帮助我们既认识到这些，又享受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些。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的来引导，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